老头子历来好哭，我好端端的一个大户人家，硬是让他给哭成了穷光蛋。如今这世道好转，他年纪也大了，知道自己有错，真心忏悔。老天有眼，老天开恩了。总而言之啊，像我太爷这样手无缚鸡之力，走不动路，讲不出话，简直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老头，只好用哭来补偿对下一代的亏欠。这个结论一下，一片白云有了方向。这以后啊，他们统计过，我爷爷准备承包鱼塘的时候，我太爷哭过一场，那年鱼塘收成很可观。我爷爷此后承包过山头，他在签订合同的当晚，在我太爷身边走了几个来回，期待听到我太爷发出代表吉祥的哭声，他没等到。相反，我太爷那阵子不知道是出了什么岔子，他逢人就笑，笑眯眯的。结果我爷爷那年承包的山头亏了本，白辛苦了好几年。我爷爷带着我太爷到镇上走动一下，也可以说我太爷非逼着我爷爷带他到凤凰镇上走一趟。那天逢集，在密集的人群当中，他一低头瞅见了地上有一张100元的票子，大喜过望的他是刚弯腰捡了起来。我太爷不知道看着什么好笑的事儿了，出其不意的就嘎嘎的笑了一声。结果呀，我爷爷捡在手心里的票子一把被人拽了去，他的腰还闪了，雇了一辆拖拉机才回到了江心洲，一睡就是十几天。别让他笑，我爷爷这么求回来看他的儿子，最好不要跟他讲外边稀奇的事儿，好吃好喝的也要少给。你不信呢，嘿嘿，有你的亏吃。虽说我太爷的哭声断断续续没有停歇，好运却不再光临我爷爷。这之后啊，有几年我爷爷过得相当落魄。有一年他贩卖猪崽失手，欠了一屁股债，他郁郁寡欢地回到江心洲，见到儿子我太爷笑嘻嘻的，他哆哆嗦嗦还能自己照顾自己，可是他饭做得不像饭，粥做得不像粥，锅台不干不净，抹布是乌漆抹黑。我爷爷心中焦虑是计上心头，他把米缸里的米舀起来藏在床底下，饿他两顿，看他哭不哭。这个念头啊，他没有讲出口，他只是假装忘记了早中晚还有三餐。他忙着为我太爷修缮漏雨的屋顶，把我太爷房前屋后的杂草除了一除，还给我太爷制作了一根龙头拐杖。出于孝顺，我爷爷自己呀，也是两顿没吃，一步不离地跟在我太爷的身后，想听着老爷子忍饥挨饿发出不满的哭声。可是我太爷饿极了之后啊，静悄悄地躺在床上，闭上眼睛小声哼哼，但是始终没有大声的嚎啕。我父亲把业务扩大到上海是3年前的夏天，我爷爷当时正在江心洲，他清晰地听到我太爷的房里传出了呻吟和哽咽之声。我父亲买了汽车，我兄弟进入到上海一所有名的国际中学，诸多好事发生的时候都能听到我太爷响亮的哭声。张家越发达，似乎我太爷的哭声就越发响亮，他的眼泪不跟着年龄枯竭，相反从几滴浑水到日渐清澈。我太爷多年暗疾丛生，其中一个怪毛病就是偶尔口齿算正常清楚，大多数时候吐出来的字儿啊，像白芝麻掺白米，根本分不清，大家以为他脑子坏掉了，或者神经出了故障，舌头捋不直了。直到前年，我兄弟到江心洲来过年，因为在上海的国际学校读书，他认识许多国外的同学， 猛然间发现我太爷讲的话有点像俄语、德语或者是西班牙语。我兄弟把我太爷的话录进手机里，让他各国的同学来分辨。有一个同学听出其中一句是西班牙语，翻成中文就是作死。还有一位讲德语的同学听出了一句，翻译成中文是来不及了，也可以说是为时已晚。我父亲今非昔比，对我兄弟的发现并不兴奋，我爷爷更是嗤之以鼻。他说，我张家祖上八代全是贫农，家里的亲戚不是麻子就是秃子，不是瘸子就是文盲。你太爷讲的话呀，最多就是哪个县的方言，不可能是外国话。我兄弟的研究热情被浇灭了一半。年纪越大，我太爷的毛病就越来越多，身体各系统的工作越发的不稳定。他时而听得无比清楚，隔了三户人家有个小孩打破了一只碗，他都知道。他嫌他们吵他睡觉，有时候你面对面的问他冷不冷，他都听不见。听不见也罢，还看不见，动不动就问人呢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了。他时而能望到天上的北斗星辰，手指朝天挨个数，时而看不到自己的手背。
哦，我的手哪儿去了啊？
问问就开始哭，似乎是人人都喜欢听到他的哭声。张广深和张文亮都比较重视他的健康。我太爷眼睛看不清之后，张文亮出钱，张广深出力，帮他请了一个兼职的护工，做饭洗衣，最重要的任务是留意他哭的日子，并且及时汇报。没有不想讨好主人的护工，一个星期之内，我爷爷接到了三个电话，护工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说那老头啊在家里嚎呢。可是那个星期我爷爷的运气没得发绿，那阵子他迷上买彩票，可是一次5块钱的奖都没中过。可是我爷爷还是喜欢这样的汇报，他有自己的软肋，他喜欢听到老爷子哭的消息，他在期待遥远地方那从天而降的好运。他一听到老爷子哭了，就心情大好，就想咧开嘴笑，感觉到力气生长，又想大干一场。实在有大事需要决策的时候，他更加谨慎，他会提前几天回到江心洲，他会从我太爷的脸上判断何事该为，何事该缓。我太爷最后一次哭出声，的确是半个月前的事儿。当时我爷爷正在接听我父亲的电话，我父亲打电话给我爷爷，告诉他我兄弟的签证办下来了，即将启程去往美国。我爷爷当时正在一家小医院治疗他的颈椎病，这个病啊已经害得他经常头昏眼花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他挣脱了按摩师的手，茫然地问，美国？连我爷爷都不清楚美国的地理方位，可是天地良心，远在江心洲3-4天没睁开眼睛的太爷，那天突然有了反应。他先是用枯老的手拍打着床沿，仿佛是胸口疼，然后嗷嗷地哭僵起来，泪水顺着眼边往耳边滑落。隐隐听到动静的护工忙完手上的活进来查看，可是我太爷已经哭累了，只有耳边泪痕犹在。可是护工没看见，他的注意力在我太爷的下半身。天气热，味道散发得很快，他捏着鼻子进来清理了一趟，出门的时候难免是埋怨责备加嘲讽，他以为只有空气听得见。我爷爷想知道孙子去那么远的地方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，他打电话问护工，老爷子今天哭了没有。护工没好气儿地说，哭是没哭，尿了一床。哭能哭出好运气，我长这么大也就听到这么一桩， 这家人的破事儿漏洞百出，我呢都是从阿三那里听来的。阿三不光对我讲，他对一切坐他船的人都讲。他不光讲这老头的事儿，他讲一切天下的大小事。他连江心洲谁家姑娘胳膊上有个胎记都一清二楚。小子，我知道你是谁家的，那是十多年前，水没干，他也没失业。有一天他渡我过江，朝我眨睡眼，神秘地说，你妈叫陈芬，你爸叫张文亮，我没说错吧？切，我吐了一口痰到江里，那天风大，痰没吐到水面就吹散了。阿三还想说三道四，我仰起头就着风捋了捋头发，不理他。张子豪很想把这两张照片删了，可是又下不了手。他很想解开这个谜，躺在地上的瞧不出死活的东西，身材不高，四肢却很粗壮，仅凭这个背影就能判断出他顶多20出头。这家伙头发很短，后脑勺裸露在外，很清晰地看到后脑勺上一条深红色的疤痕。他穿着一条破旧的牛仔裤，不是普通人家买来之前就裁剪成破洞的那种，而是那种显然是穿了很多年的破和旧。他上身啊，是一个洗得发白的黑色 T 恤，那 T 恤松松垮垮，不是一般的肥大。他是谁呢？既然能在一个县的一条巷子上抢银行，八成是本县人，也不排除流窜作案。那么他为什么要抢银行呢？抢银行真是好主意吗？梅子杰在取消葬礼的通知当中把一个人给遗漏了，他就是我兄弟的妈。我父亲在我兄弟快到江心洲的时候就给他打了电话，跟过去的若干次一样，没人接听。我父亲只好短信留言，半小时之后他收到一个回复，哦，算是知道了。他也没明确自己是一定会来或者不来，这是他近来一贯的态度，对人对事儿都比较暧昧，答应的事儿也找各种借口推辞。他让儿子失望不是一年两年了，何况是他呀。抱着这个念头，我父亲到了江心洲以后也没把我太爷还活着这消息及时的通知他。就像我父亲预料的一样，我兄弟远在开平的妈一开始的确有过犹豫，可是他很快意识到，作为这个家里唯一的女性，这样的时刻不露面，不合情理，不合体统，对这个家庭所有男人的伤害都是不可挽回的。他预定了第二天早上从广州飞往合肥的机票，为了避免误机，当天下午他就收拾行李，从开平坐车赶到了广州机场附近，找了一家旅馆住下来。按照他预计啊，他怎么着也能够在第三天的葬礼上露面，之前一切顺利，登机也算准点儿。可是上飞机半个小时之后，全体乘客又被要求从飞机上下来，坐在候机楼坐等三个小时才被允许登机。这回啊，他们又在飞机上开始无休止的坐等，所有人的火气啊都快爆棚了。先是头等舱的乘客和空姐儿要打起来，后来是头等舱乘客和普通舱乘客要打起来，末了内讧停止，所有乘客决议联合起来对付机组。可是这个时候飞机摇摇晃晃的飞起来了，正常的气流也被乘客理解成机长对他们的报复。有一位空姐儿不小心把果汁洒进了某位乘客的脖子，这位乘客打开手机拍照取证，火药味浓的所有人都睁不开眼。等到飞机迫降已经是当夜的10点多钟， 在行李处，我兄弟的妈和其他十多位乘客一样，迟迟没等到行李箱。战事也因此逐渐的升级。他被另一位乘客要求留下电话，以便需要联合签名以及索赔成功的时候联系到他。我兄弟的妈妈疲惫不堪，想着自己可能错过第二天那场不能缺席的葬礼，错过自己的本分，可能要遭受到素不相识的邻里乡亲的密集指责，他明显紧张和不舒服。他放弃了跟机场理论，只是草草地交代了一下，招了一辆出租车，连夜往江心洲去。本以为三四个钟头就能到江心洲，可是出租车司机不仅狮子大开口，还提出要预收车费。车到吴县县城已经是夜里一点钟左右，司机要求我兄弟的妈下车，理由是深夜下乡不安全，何况他已经把他送到了吴县境内，于情于理没有错。他当然不肯，喋喋不休的理论，对方一气之下狠命地拽他出了汽车，调转车头，他冲着车窗扬言要投诉。司机放下车窗，从车窗里吐出了一口痰，算是回应。这种不文明的事儿，多少年没见了。我兄弟的妈傻了眼，站在空荡荡的街面上，气急败坏，惊慌失措。可是瞬间，他就开始更新了自己的思维。他意识到，一路遇到这么多匪夷所思的麻烦，可能就是亡灵在惩罚他的不孝。他在老人生前没有尽到一个孙媳妇的孝道，老人死后也曾有过不参加葬礼的念头，这是亡灵对他的警告。我兄弟的妈开始想入非非，忧心忡忡。报应来了，还不止这么多。他安静下来，不再发牢骚，进了他先前遇到的一家小旅馆，连房间的设施都没看清楚就睡过去了。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上午10点，这回啊，他又叫了一辆出租车，出租车把他送到了凤凰镇旁的一座小桥头，硬说是已经到了他说的目的地。他不是没来过，可是决心不争辩。乘客下车，此时已经是我太爷所谓去世之后的第三天中午。脚一沾地，他瞧见桥东头坐着一位妇女，正哼哼唧唧哭得那个伤心呢。一愣神儿，他觉得那个妇女啊，在哭他孩子的太爷爷，亲切的多瞅了两眼。再听听，就发现不对劲儿。那个女人哭声悲凉，口口声声在喊儿。他打了个冷战，感到大祸临头。他硬着头皮打电话给我父亲，手机一直占线。他越发的心虚，想着这会儿全家都应该在殡仪馆吧。他坐在桥的另一侧，静静地等了几分钟。如果这时候有辆车经过的话，他会叫停他，不管多少钱，只要愿意送他到殡仪馆。可是天不好，凤凰镇那个小街沐浴在低沉的雾气当中，他留意到坡里的树丛里有一些各色不同的小花，它们乱糟糟的开放，好像是对远远飘荡过来的浑浊的空气表达着不满，又好像是完全不在乎。一个钟头过去了，居然没等到一辆车。在我兄弟回到江心洲的第46个小时，他打通了我父亲的电话。我父亲一听他已经到达，立刻表示要来接他，让他站在原地稍等片刻。桥那边的哭声扰得他心慌，况且那悲悲切切的哭诉又吐字不清，既听不清他数落的对象，又听不懂他伤心的缘由。这披头散发的女人瞧不出年纪，穿得很不像样，说不定是个疯子。他料定葬礼已经结束，心情愈发的沮丧， 他不愿意久留此地，凭着几年前的记忆往前走着。凤凰镇跟他几年前来的时候变化不大，他准确地找着了通往江心洲的渡口，江水干涸，无需摆渡。我兄弟的妈一过江就瞧见赶来接她的丈夫，她张口准备道歉的时候，她丈夫比她更快一步道了歉，她爷爷还没死。我兄弟的妈一听，竟然哇的哭出声来，她不知不觉模仿了桥头上的妇女，一把鼻涕甩到地上，然后一脚踢掉了自己的高跟鞋，往渡口一蹲，他不走了。乡下的小狗在陌生人到来的时候，先是表现得相当警惕，尽责地吠叫着，使劲地闻，低吼，不过一块肉，一声呼唤，一个眼神，都会让他在短短的两天之内变敌为友。现在 Peter 端坐在我兄弟的门口，我兄弟出来的时候他凑上去，瘦小的身子直打转，嘴里直哼哼，把湿乎乎的脸往我兄弟的名牌裤子上蹭。可是对于我兄弟的妈，他像两天前一样呲牙怒吼，对刚刚到达又饥又饿的他发起了进攻。我兄弟的妈走向了老年人的卧房，像她的丈夫和儿子一样弯腰问候，得不到回应。